我们十四回看到王熙凤处理了一个迟到的一个人，打了20板，然后他还要进来叩谢。那叩谢完，王熙凤就要交代说，如果明天再误了，打40板；后天再误了，打60板。那这是他公事公办的一种严格啊。所以我们看到作者在写王熙凤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写出很多面。所以《红楼梦》一直被认为一个写得非常非常成功的角色，其实是王熙凤。那成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会发现，每一个角色、一个人物，其实不是那么单面的，而是非常多重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作者在写这个角色的时候，也非常的小心，就是他的不同的面向的状况。因为我们看到这里，我们会感觉到一个不到20岁的女孩子在处理事情决断英明，你当然会有佩服，可佩服之余也会觉得好像好厉害啊。那前面处理贾瑞的事情的时候，她也是心狠手辣的那种状况。可是接下来有一段很好玩，就是你看到王熙凤在这么繁忙的时候，那个宝玉又跑来了。宝玉永远是让你觉得他就会把你从所有的那种世俗人世间的繁忙忽然拉回来，变成因为他就像一个无事人一样跑来跑去的。那这种半大不小的小男孩，王熙凤又特别疼爱他，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个时候王熙凤所透露出来的语言会跟刚才在处理那个打那个人二十板子完全不一样。所以我想这种写法大家慢慢会越来越发现，曹雪芹都是在用很多的面向呈现一个人物，那么这个人物就让你感觉到说他不会这么单薄啊，不会这么单薄。就是这种写法一旦不注意的时候，你会觉得王熙凤就只有一个样子，所以他通常都在他厉害之后就会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那一面啊，就是他跟宝玉在那边闹来闹去的那一面，而且甚至有一点徇私的部分，别人都看不到的啊。宝玉就跟他在那边闹来闹去，说哎呀，我们那个书房啊也不晓什么时候盖好，然后之类之类。记不记得前面有一个人来领钱，就是为了要宝玉的书房已经盖好了，要去糊那个窗户纸、壁纸这些东西。其实王熙凤故意逗他说，那你要对我好一点啊，我才帮你赶快把这个东西弄好。那宝玉就说，觉得说你应该是公事公办的，那这个事情做到哪里就应该是哪里。可是王熙凤反而又说，哎，你不对我好一点，我不发那个对牌，他们要快也没办法快。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王熙凤其实不是我们想象只有那么公正，她当然有她徇私的部分，可那个徇私的部分她知道怎么去做到别人不知道。好，所以我相信这其实是很人性的东西，就是她的收放自如到一定的程度。包括前面我们看到她在玩贾瑞的时候，你也可以完全操控在手中的感觉。所以这种其实在文学手法上非常不容易写啊，就是把一个人物写到这种状态，就是你会最后对王熙凤这样的角色觉得又爱又恨。因为真正的人性真的就是又爱又恨的，他一定有他很让人敬畏佩服的地方，可是也让人害怕的那个部分，那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人性的这个状态。那通常小说写得不好，那个人物就单薄啊，就担保。所以我们会觉得很好玩。有时候我在想说，现代小说也很喜欢看，那么从二战以后台湾的这些小说，闭起眼睛来想，想不起几个很鲜明的人物出来。鲜明的人物就像王熙凤这种，就是一个《红楼梦》里面留下了几个很鲜明的人物啊，林黛玉当然也是。就这种鲜明的人物让你感觉到说是一个文学成功的原因，是常常是因为他的人物塑造的一个成功。《水浒传》也是，宋江、鲁智深、李逵，他都有一个自己的个性跟面貌。那甚至像三国里面的关公、张飞这种角色，其实不是历史里的。我们现在对于关公的那个敬佩崇拜，根本是来自于《三国演义》，并不是历史当中的那个人物。好，所以这里面都是文学写一个人物写到非常的真实的这个地步。所以我不晓得，我想现代文学当然有时候有现代文学不同的走向，有时候我们强调意识流啊、现代小说之类，可是我的遗憾是说，读小说读到人物不容易让你记住跟有很多回味的时候，或者说这个人物没有办法让你回到现实人生里面感觉，哎，这个人真是王熙凤那个感觉的时候，其实有点遗憾。 可是《红楼梦》你真的会觉得，哎，你慢慢会在现实生活里觉得这个人大概是真像王熙凤那种感觉，就是他典型性这么强，是因为他实在是把这个人写活了。